大家好，我是魏，欢迎来到 X 调查。韩国三面环海，海岸线长度超过5000公里。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渔业成为了重要的收入来源。由于临近海洋，韩国形成了独特的海洋饮食文化，对水产品的需求量巨大。然而，随着持续捕捞与海洋环境的变化，韩国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萎缩，许多渔业公司把目光投向了远洋捕捞。然而，远洋捕捞距离陆地远，离开时间长。一艘渔船既是工作场所，也是生活休息场所。船员们不仅面临海洋环境的挑战，也要经历常人体会不到的人性考验。随着韩国远洋渔业的高速发展，海员职业很快有了缺口，于是有大量外籍劳工加入其中，填补了空缺。1996年，一艘远洋渔船离开韩国港口，前往遥远的海域进行捕捞作业。然而之后，在这艘船上发生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劫难，它就是佩斯卡马号事件。这是一艘远洋渔船，名为佩斯卡马号，它长50米，高8米，排水量254吨，有上中下三层，其中下层是机房和渔舱，中层是普通船员舱和食堂，上层是管理层船员舱、驾驶舱以及船员设备存储舱。佩斯卡马号的注册地在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实际所有者为一家韩国渔业公司。1996年，这家渔业公司开始为新一次远洋捕捞作业招募船员，计划捕捞地点位于南太平洋的菲尼克斯群岛海域，它位于澳洲和夏威夷之间，平均深度4000米，鱼群种类丰富且数量庞大。目前菲尼克斯群岛保护区已成为全球最大的海洋保护区。此次出海任务是在该海域开展一次为期2年的金枪鱼捕捞作业活动。按照计划，佩斯卡马号渔船将从韩国釜山出发，跨越广阔的太平洋抵达目标海域。渔业公司担心有人中途退出捕捞，因此与船员签订了合同，要求每人缴纳一笔押金，干满2年后这笔押金会如数归还。除此之外，每人将获得1500元人民币的月薪，这已经是普通工作薪水的好几倍。在高薪的诱惑下，有不少人前来应聘并缴纳了押金，没过多久就招募到了24名船员，其中大部分是外籍劳工。韩国船员只有7人，不过他们大多是渔船的管理层船员，分别是船长崔基泽、大副李仁熙、甲板长姜仁浩、厨师长徐章珠、机工金昌烈，还有船员朴宗盛以及金星日。船长崔基泽这年33岁，非常年轻，但他已有多年远洋出海经验，比他年长的船员也对他毕恭毕敬。崔基泽的脾气不太好，很难相处。在上一次出海捕鱼过程中，他将一个印度尼西亚籍的船员打成重伤，导致对方终身无法再上船工作。此事一度惊动了印尼大使馆，但崔基泽并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最后在渔业公司的要求下，崔基泽提交了一份忏悔书，此事便算了结。但现在他又成为了佩斯卡马号的船长，再次带队执行捕捞任务。甲板长姜仁浩人高马大，身高1米8，体重130公斤，曾做过海军陆战队的班长。他几乎只听船长的话，待人很凶，船员们普遍对他有恐惧心理。大副李仁熙在几名韩国籍管理层里年纪最小，27岁的他性格相对温和，与船上外籍船员相处较为和谐，但他也惧怕脾气暴躁的船长以及甲板长。除了7名韩国船员，剩下17人中有10人来自印度尼西亚，还有7人来自中国，他们分别是全在谦、李春盛、白忠范、崔日奎、崔景浩、崔万峰以及朴俊南，他们都是来自吉林通化的朝鲜族农民。入职前，7人按照合同规定，东拼西凑的每人向公司缴纳了20000人民币的押金，如果做满2年，押金如数退还，他们还可以得到每人1500元的月薪，这比国内普通工作要高好几倍。由于与韩国船员语言相通，当时有不少中国朝鲜族加入韩国渔业公司出海捕鱼，但他们往往没有海员证，甚至没有出海经验。7名中国船员中，44岁的全在谦是唯一一个拥有出海经验的人。全在谦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初中毕业后就去当兵了，退伍后回到老家务农，期间他靠自学通过了大专考试，之后在村子里的小学教课，但薪资不高，每月可获得500元人民币。2年前，全在谦母亲身患心脏病，他还有3个年纪尚小的孩子要养，务农和教书所得加起来也无法支撑家庭开销。 有一次他听人说出海捕鱼可以赚钱，便尝试出海了一次。一年多后，他带着50,000元人民币返回了家乡，这在当年远高于普通人的薪水。他用这些钱为母亲治病，补贴家用，第一次尝到了出海赚钱的甜头。这年他见韩国渔业公司又在招募船员，便想趁年轻再多挣些钱，于是再次应聘成为了佩斯卡马号的船员。七名中国船员里，全在谦年龄最大，又有一定学识，且是唯一拥有出海经验的人，他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核心。1996年6月3日，这天是个星期一，佩斯卡马号缓缓驶出韩国釜山港，正式出发，开启为期2年的远洋捕捞之旅。船先开往了西太平洋的提尼安岛，该岛位于马里亚纳群岛南部，临近塞班岛。此时船上只有韩国籍管理层船员以及印度尼西亚籍船员，他们还需要前往提尼安岛搭载七名中国籍船员。船只航行期间，以全在谦为首的七名中国船员乘飞机从北京到达了首尔，又从首尔飞往了塞班岛，最后从塞班岛飞抵了提尼安岛。6月16日，佩斯卡马号在航行了13天后，也抵达了西太平洋的提尼安岛。七名中国船员在此登船，至此，所有24名船员集合完毕，渔船朝着目的地南太平洋菲尼克斯群岛海域全速前进。由于全在谦有过一年的出海经验，因此他刚上船就被船长升为二副，与大副李仁熙轮流负责驾驶舱。其他船员则没有这么幸运了，从未经历过海上风浪的他们或多或少都出现了不适感。第二天早晨，他们全部出现了晕船反应，呕吐不止。船长崔基泽和甲板长江仁浩不仅视而不见，还立刻对他们展开海事培训，要求所有外籍船员排成一排开始练习绑鱼绳。与其说培训，不如说自我摸索。韩国管理层船员在他们背后不停走动，时刻监督着他们的学习进度。这些中国和印尼的外籍船员此前几乎没有受过相关训练，加之晕船呕吐导致身体虚弱，因此他们的动作缓慢，很不熟练。甲板长江仁浩对此很不满意，于是开始厉声责骂，还挨个踢他们的屁股。船员们心中既委屈又气愤，但见江仁浩人高马大，只好默默承受，低头干活。江仁浩见他们还算老实，便一改刚才严肃的神色，转向正在干活的中国船员李春盛问道，你有孩子吗？众人刚登船不久，对彼此并不太了解，李春盛以为江仁浩是想增进了解，便老实回答道，有，老婆刚怀上。江仁浩轻蔑地笑了笑，不怀好意地说，那你的孩子从哪里出来的？李春盛不明白他的用意，回答，当然从女人的肚子里。江仁浩走近，一边拍着李春盛的脑袋，一边笑着说，难道不是从你家母狗的肛门里掉出来的吗？李春盛万万没想到江仁浩是想当众羞辱他，一时不知所措。这一天，类似的场景不断在船上上演，几乎所有外籍船员都遭遇到了甲板长江仁浩的言语侮辱。大家觉得是绑鱼绳没有令他满意，所以也没有回击，只好默默承受。殊不知在几个韩国人看来，这些外籍船员老实本分，可以任凭他们使唤和取乐。中国船员崔万峰是个溜须拍马的人，在发现韩国管理层船员惹不起后，便说尽了好话。他称赞船长和甲板长气魄非凡，崔万峰试图借此与韩国籍管理层处好关系，避免自己再受侮辱。中国船员登船的第三天，6月18日，大家照常在甲板上练习绑鱼绳。甲板长江仁浩仍然觉得学习进度太慢，这一天他不仅对众人进行言语侮辱，还开始挥拳殴打他们的脖子和后背，甚至用鱼绳敲打中国船员白中范的头部。这一天韩国船员似乎进一步试探到了外籍船员的忍耐力。登船第四天，6月19日，绑鱼绳的训练仍在进行，甲板长江仁浩的暴力也没有停止。巡视期间，他发现一位叫做诺曼的印度尼西亚籍船员没有把鱼绳绑紧，便气愤地拿起手边的鱼绳朝着他的面部抽了几下，诺曼的眼睛很快被抽肿。仅仅过去4天，佩斯卡马号上几乎所有外籍船员都尝到了甲板长江仁浩的拳头滋味，唯独全在谦除外。他有过出海经验，干起活来手脚麻利，还是船上二副，所以江仁浩暂时没有找到理由羞辱他。6月20日，第五天早上，船员们像往常一样起床洗漱，准备吃过早饭后接受培训。 中国船员崔景浩将全在谦拉到一旁，悄声告诉他，你要小心，我刚才听到甲板长江仁浩在船长崔基泽面前说尽你坏话，说要把你打出血，至于为什么打你我就不知道了。虽然不知道是真是假，也不知道江仁浩为什么要打自己，但全在谦这几天亲眼目睹了所有外籍船员被打了个遍，心中只想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这一天做事要格外小心。到了中午，甲板长江仁浩把全在谦交到了船舱，见到对方后，江仁浩嘴里骂骂咧咧，上来就朝着对方来了一拳，顿时鼻血直流。想着这才出海第五天，离目的地还远，全在谦只能忍气吞声向对方陪笑，但江仁浩似乎并不解气，又给了他一拳，然后说道，你以为我前两天不打你以后也不打你吗？全在谦只能一边擦鼻血一边弯腰道歉。至此，佩斯卡马号上的所有外籍船员都被江仁浩打过一遍，都经历了所谓的服从性测试。在船上，韩国船员的收入与外籍船员区别很大，韩国船员并不拿固定的薪水，而靠的是捕捞所得的分成，换而言之，捕鱼越多收入越高，因此他们觉得想要提高效率，没有比直接打骂更有效了。佩斯卡马号上的外籍船员中，不仅中国船员，印尼船员也会被羞辱，但区别是印尼船员听不懂在骂什么，而中国船员都是朝鲜族，可谓每一句谩骂都深深地扎进了他们的心里。接下来几天，韩国船员不仅没有停止辱骂和殴打，还变本加厉，使暴力再一次升级。6月22日第七天，继续绑鱼绳训练，甲板长江仁浩总能找到理由对他们施加暴力。这天他发现中国船员白中范数错了篮子里的鱼绳数量，于是一拳挥向了对方的头部，而此时距离他被鱼绳敲打仅过去两天，顿时晕倒在地。过了很久，被打晕的白中范才醒来，之后他连续吐了几口血，船员们都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但由于船上没有医生，众人也无能为力。这一天暴力还没有停止，船长崔基泽觉得所有外籍船员绑鱼绳的动作都过于拖拉，因此命令他们跪在甲板上，让其他韩国船员用木棍敲打他们的屁股，每人打三下，他把这视作惩罚。做完这些后，所有外籍船员都吃力地站了起来，准备回到岗位上继续工作。就在此时，甲板长江仁浩拿起装鱼饵的塑料箱朝他们砸去，中国船员崔日奎和一名印尼籍船员来不及躲闪，被塑料箱砸中，瞬间鲜血直流。为了按照合同规定拿回押金赚得薪资，这些人在面对韩国船员的暴力时仍然不敢站出来反抗，每个人都默不作声，大家过着一边要努力工作一边要承受侮辱的日子。6月26日，一些中国籍船员受不了这样的对待，认为再这样下去，可能等不到两年后赎回押金就一命呜呼了。于是几人聚在一起商量对策。全在谦身体不如年轻人，更受不了这样的对待。他在前一次出海经历中也见过韩国管理层船员的暴力，但远远不像这次那么狠毒。渔船上的所有事务都由船长做主，船员们决定还是与船长沟通，但船长崔基泽脾气不好，与他接触的船员同样会被殴打，他们担心协商不成反而惹怒船长讨一顿打，于是船员们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表明中国船员今后一定会认真工作，努力完成工作，希望船长和甲板长不要再打人了。七名韩国船员中有一人没有动过手，他就是大副李仁熙，他与外籍船员的关系较好，因此中国船员便把信交给了他，委托他转交给船长。不过大副李仁熙同样惧怕易怒的船长，他不敢把信立刻交给对方，想再观察几天，等船长心情好的时候再给。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6月27日中国船员上船的第12天，凌晨5点天刚蒙蒙亮，外籍船员们就被甲板长江仁浩叫了起来，赶到甲板上开始工作进行投绳。他们使用的是盐绳捕鱼法，这是南太平洋捕捞金枪鱼常见的方法。盐绳长几十公里，有一根主线，每隔一段距离绑有一根支线，上面挂着鱼钩。整个盐绳上的鱼钩有2500个，船员们需要事先在每个鱼钩上挂上鱼饵，再将盐绳投下，因此过程非常耗时耗力。工作期间，船长崔基泽和甲板长江仁浩在他们附近不停地走动巡视， 鲛人号嫌中国船员崔景浩挂鱼饵太慢了而不断责骂，他捡起一根木棍朝着对方头上连砸两下，顿时崔景浩的头和耳朵开始流血，但他也不敢停下手上工作，生怕再被打。船长崔基泽又认为中国船员白中范的鱼饵挂歪了，他捡起几条鱼猛地砸向他的头和后背，白中范被这么突如其来的一砸更加手忙脚乱，崔基泽上前就是一脚把他踢倒在地，还往其腹部补了两脚。白中范痛苦地叫着，另一名中国籍船员李春盛在听到声音后忍不住看了一眼，结果被崔基泽发现，他立即捡起地上的一条鱼向李春盛砸去，他的头部也被砸中，鼻血流出，但崔基泽没有停止攻击，又捡起了几条鱼向他砸去，李春盛本能地开始躲避。崔基泽见李春盛竟然敢躲，更加生气，他捡起甲板上的一根铁管开始追打他。在此之前，韩国船员一般都会使用徒手暴力，即便使用工具也是像鱼绳之类较轻的工具。这一天船员们第一次见到船长用铁管，他们意识到这次问题比之前更严重，一股强烈的恐惧感涌上心头，这样的感觉使船员们不知不觉慢了下来，甚至停止了工作。崔基泽见状怒骂道，你们为什么不干活？是要造反吗？随后他命令所有外籍船员都跪在甲板上准备接受惩罚。第一个挨打的是刚才被崔基泽追打的李春盛，崔基泽又嫌他跪姿不好，抄起手中的铁管就向他头上砸去。李春盛再次本能的躲避，头一歪，铁管砸在了他的肩膀上，他感到这一击力气很大，如果落在头部可能会要了他的命。如果说之前的殴打是惩罚性的，那这一击明显超出了惩罚的范围。李春盛感觉到船长真的想干掉他，他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和暴力，猛地站了起来，一把夺过了崔基泽手中的铁管，然后用铁管锁住了对方的喉咙。见此情形，其他韩国船员马上捡起手边的木棍和鱼刀等工具围拢过来，准备对李春盛动手。几名中国船员见情况不妙，也捡起手边能用的工具慢慢靠拢在一起，准备帮助李春盛。船长崔基泽被锁喉后也没有丝毫减弱他高高的气势，他对甲板长鲛人号大喊，取出救生斧剁了这帮臭要饭的。见船长似乎要动真格，全在谦和大副李仁熙赶忙上前劝阻，全在谦请求船长放他们下船，两万押金他们也不要了，因为实在无法忍受这样的暴力。李春盛接着对船长崔继泽说，不是写信给你了吗？只要你们不打人，我们保证完成捕捞任务，为什么还这样呢？站在一旁的大副李仁熙这才反应过来，赶忙表示还没来得及把信交给船长。见事态进一步升级，中国船员表示干脆不要押金了，宁愿下船保命。印尼船员也表示想要下船，一时间所有外籍船员都要求罢工下船。船长崔基泽清楚地知道仅凭他们几个韩国船员是不可能完成公司要求的捕捞任务的，于是他的态度有所转变，表示只要大家努力工作把捕捞任务顺利完成，他和鲛人号就不会再打人了。看船长这样表态，中国船员的态度也稍微缓和下来，表示可以继续干下去，毕竟对他们来说两万元押金不是小数目。此后一段时间，韩国管理层果然不再殴打了，但对印尼籍船员的暴力仍在继续。中国船员们在渔船上的生活也没有得到改善，他们被安排了超出平常工作能力的工作量，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们每天都从事着高强度的工作，每天睡眠时间不足3小时，只有爱溜须拍马的崔万峰偶尔能逃工多休息一会。全在谦与甲板长鲛人号分别带两组人轮流值班，但是每到鲛人号值班的时候就把工作推给全在谦，自己则跑到食堂喝酒，这导致全在谦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一次晚上值班时，他因犯困差点掉入大海。之前奋起反抗的李春盛被安排睡在靠近冷库的位置，每天晚上都被冻得浑身发抖。大家知道这是韩国管理层船员故意安排的，是对他们的惩罚。在坚持了一个月后，他们觉得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否则会因劳累过度而丢掉性命。时间来到7月27日，这是中国船员登船的一个多月后。这天凌晨2点，全在谦刚刚回到床铺休息，他辗转反侧，想着这一个多月的遭遇，最终下定决心写一份报告书，表明自己因膀胱结石可能无法继续工作，要求下船。他将这份报告书交给了大副李仁熙，希望他转交给船长。在全在谦的带动下，7名中国船员里除了崔万峰，其他人都要求下船。崔万峰为求自保已经叛变， 但剩下的六人依然凝聚在一起。第二天早上，全在谦被船长崔基泽叫走，一起送一位名叫卢比的印尼籍船员到返航的渔船上。他因同样无法忍受暴力而要求下船。一开始船长没同意，但他去意已决，甚至以刀相逼，最终船长同意让他下船。来到返航的渔船上，崔基泽与返航渔船的船长低声说话。他说，那个无赖竟然敢拿刀，中途你把他扔到海里吧。然而这些话都被全在谦听在耳里，他觉得崔基泽远比想象中的要心狠手辣。他将偷听到的内容告诉了伙伴，众人更加坚定了下船的决心。接着全在谦代表中国籍船员来到驾驶舱，找到船长崔基泽，当面向他提出立即下船返航的要求。崔基泽没有回答他的要求，而是让他把所有中国船员叫过来。面对船长一次又一次的故意虐待，船员们早已失去耐心，没有向他进一步解释，只是纷纷表示不想继续干下去了，哪怕拿不回来赎金也要下船。崔基泽默不作声，没有当即表态。两天过去了，六名中国船员再次找到船长崔基泽要求下船。出乎意料的是，这次他很爽快的就同意了。不过他表示下船可以，但有一个条件，那就是每位船员要在一份书面申请书上签名，按上手印，说明他们是主动要求下船回家的，不是因为被打骂才回家的。船员们早已无法忍受，他们归家心切，便当即同意了这个条件。大副李仁熙为他们写下了下船保证书，除崔万峰之外的六名中国船员都在保证书上签名并按了手印。六人签字后把保证书交给船长，但拿到保证书的船长突然像变了个人，他得意地说，狗崽子们，你们真以为我怕你们，我耍你们呢？你们要是说被我打了才下船的，公司会处分我，让我承担所有损失，现在你们承认是自己主动下船的，就该轮到你们倒霉了。六名船员预感不妙，但为时已晚。原来这并不是什么申请书，而是一份认罪书，上面内容是六名中国人不听船长和甲板长的指挥，拒绝工作，持武器冲向船长实施暴力，并试图杀了他，因此船长决定强制他们下船。崔基泽还告诉他们，渔船马上要开往西萨摩亚，他只要以这份认罪书为证据报案，六人就会被关在西萨摩亚的监狱里，那里位于南太平洋，盛产金枪鱼，原本是他们此行的捕捞地点之一，是一块财富之地，如今却即将变成束缚他们的地方。如果报案，他们至少要在那里待上三个月，拘留产生的所有费用和渔船开往西萨摩亚的一切费用都要六人承担，加上他们损失的押金以及此前乘坐飞机的费用，每人至少要损失十多万，像他们这样的农村家庭根本拿不出这么多钱，这意味着他们可能将在西萨摩亚监狱里待一辈子。听完船长崔基泽的一番话，六名船员才知道中了圈套，双方开始争吵起来。这一次韩国船员有了准备，为防止中国船员再次反抗，甲板长姜仁浩、朴宗盛、厨师长徐章珠以及船员金昌烈、金星日五人全部拿着铁棍、长刀和斧头躲在暗处伺机而动。听见争吵声后，五人拿着工具站到了船长崔基泽的身后，随时准备动手。他们还补充道，出海这么久，你们只捞到区区30吨金枪鱼，你们这帮偷奸耍滑的穷鬼得赔偿我们的损失。见对方有备而来，六名中国船员不得不退出船舱。冷静下来后，他们计算了需要赔偿的费用，那对他们来说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有人感觉天都塌了。六人实在拿不出这么多钱，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再去找比较容易说话的韩国船员大副李仁熙。全在谦满怀深情地说，我们是同一民族，说同样的语言，何苦为难我们呢？他让大副李仁熙帮忙在船长面前求情，但李仁熙拒绝了，表示如果替他们求情，船长一定饶不了他。全在谦又想到了一个办法，他打算把自己的药品安宫丸送给船长，这是登船前家人给他装在行李中的，该药具有清热解毒功效，能治疗多种症状，价格昂贵，他一直不舍得拿出来用。就这样，全在谦一边把药品递给船长，一边说家里条件困难，拿不出这么多钱，希望看在彼此说同一语言的份上，让六名中国船员离开。船长崔基泽没有接受，还把药扔出了房间。佩斯卡马号渔船也没有改变航向，继续朝着西萨摩亚驶去。随着时间流逝，距离靠岸越来越近，六名中国船员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在签下保证书的两天后， 无计可施的他们坐在一起借酒浇愁，诉说着这一个多月来发生的事。大家越说越气愤，有人表示韩国人这样做不就想让我们死吗？他们太狠毒了，我们有今天都是韩国人逼的，我们本来就够惨了，他们还这么欺负人，这些狗娘养的都不是好东西，都该死。没想到最后那句喝酒上头的话竟然变成了现实。1996年的8月2日，这天是个星期五，凌晨12点半，佩斯卡马号与东原212号在海上相遇。对方听说佩斯卡马号要去西萨摩亚，当即表示他们船上有一位19岁韩国实习船员，名叫崔东浩，他患上了盲肠炎，因此希望佩斯卡马号顺路载他去西萨摩亚，好让他在那里的医院治疗。就这样，这位生病的韩国实习船员转移到了佩斯卡马号上，船上人数增至25人。这一天轮到全在牵值班，凌晨1点的时候，他来到了驾驶舱与大副李仁熙换班。半个小时后，船长来到驾驶舱，吩咐全在牵若有其他船只的消息就叫醒他，随后离开。殊不知，此时全在牵的心中已有杀意。过了一段时间，全在牵来到了船长房间，叫醒了崔基泽，表示有其他船只的消息。还在睡梦中的崔基泽醒了过来，跟随全在牵来到驾驶舱。还没来得及拿起电话，他就被潜伏在一旁的李春盛、崔景浩、白中范合力用鱼刀刺杀。崔基泽想要反抗，但双拳难敌四手，最后还是败下阵来，被丢进了大海里。见这招奏效，全在谦又叫来了甲板长江仁浩。对方刚踏进门，几位船员就挥着斧头一拥而上。江仁浩人高马大，反应很快，一个闪身躲过了攻击。他关上舱门，试图与几人一决高下。中国船员崔日奎从驾驶舱的另一侧跑了出去，以崔景浩和朴俊南打开舱门，从背后合力将江仁浩杀害并丢进大海。显然他们已经找到了干掉韩国船员的方法。然而此时全在谦表示，李仁熙没有打过我们，对我们也不错，他还会开船，如果杀了他就没人开船了，李仁熙不能杀。其他人听闻后觉得有道理，就暂时将李仁熙绑了起来，关在食堂里。接下来韩国乔宗盛、厨师长徐章珠以及金昌烈、金星日两名船员全部都被杀害并丢进大海。做完这一切已经天亮，中国船员们也渐渐酒醒，他们凌晨是借着酒精壮胆才敢这么做的，如今清醒过来，他们必须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渔船上除6人外，还有9名印尼籍船员、1名韩国籍船员、1名中国籍船员以及被临时塞进来的韩国实习船员崔东浩。在昨晚追杀韩国船员时，惨叫声惊醒了3名印尼籍船员，他们出舱亲眼目睹了6名中国船员作案的经过，但随后3人就被控制起来。6人商量如何处理他们，有人建议把他们也丢进大海，但全在谦不同意这么做。另外有人提议让这3名印尼人杀掉一个韩国人，这样他们就成为共犯。全在谦认为大副李仁熙不能杀，于是让3名印尼船员将临时登船去治疗盲肠炎的韩国实习船员崔东浩丢进了大海里。做完这些，几人还是不放心，担心3名印尼船员以及叛变的中国船员崔万峰不能跟他们站在一起，于是全在谦心生一计。早上7点，太阳已经升起，全在谦叫来了3名印尼船员以及叛变的中国船员崔万峰，让他们去冷冻舱取鱼饵。4人进入冷冻舱后，只听砰的一声，舱门被关上并从外面上了锁，4人就这样被关在了里面。冷冻舱的温度可低至-45摄氏度，不料冷冻设备发生故障，温度只能保持在0摄氏度左右。4人不停地敲打冷冻舱的门，祈求放他们出去。又过了4天，这天晚上全在谦来查看4人在冷冻舱的情况，崔万峰隔着门缝向他求饶，表示只要能饶他一命，自己会满足所有要求，即使杀掉印尼人也可以。可全在谦没有心软，第二天崔万峰和3名印尼船员也被丢进了大海，至此已有11人失去生命，其中包括6名韩国籍管理船员、1名韩国籍实习船员、3名印尼籍船员以及1名中国籍船员，船上只剩下13人。由全在谦带领的6名中国船员正式掌控了佩斯卡马号，但他们很清楚现在回去绝对是死路一条。经过讨论和研究，6人决定偷渡去日本，于是他们命令唯一的韩国船员大副李仁熙调整航向驶向日本。为防节外生枝，全在谦将船上所有通信设备破坏，防止有人偷偷与外界联系。就这样过了10几天，时间来到8月20日， 这天李仁熙发现六名中国船员用甲板上的材料偷偷制成了两条小船，但一共只能容纳六人。他认为对方打算将船上其他人都灭口，销毁所有犯罪证据，然后乘两条小船偷渡去日本。顿时一股不安的情绪涌上心头，他开始想办法赶在自己被干掉之前逃出去。佩斯卡马号又航行了四天，8月24日，船抵达了日本南鸟岛西北8公里的位置。因燃料问题，渔船产生了倾斜，航行困难，有倾覆的危险。李仁熙表示，原因是渔船的重心不稳，让中国船员去渔舱整理货物，调整渔船的倾斜角度。六名中国籍船员来到渔舱内，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李仁熙示意几名印尼船员赶紧关上渔舱门。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全在谦反应迅速，他马上逃出了渔舱，开始追打印尼船员。由于他忘记把其余五名中国船员放出来，导致自己寡不敌众，最终被打倒在地，被绑起来。一个小时后，一艘日本渔船出现在了他们视野里。李仁熙立刻跳下渔船游向对方，之后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与另外六名印尼船员也得到了救助。随后日本海警逮捕了全在谦在内的六名中国籍船员，并很快将他们移交给了韩方。佩斯卡马号也返回了釜山港。案件经媒体报道后，很快在韩国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不知道事情全貌的民众对六名中国船员的行为深恶痛绝，以恶魔屠夫这样的字眼来称呼他们，要求法院判处他们死刑，为已故韩国船员讨回公道。两个月后，1996年12月，此案在釜山地方法院开庭审理。六名中国籍船员全在谦、李春盛、白忠范、崔日奎、崔景浩以及朴君南在内的六人被指控犯故意杀人罪、遗弃尸体罪以及海上抢劫罪。经过审理，法庭认为六人手段恶劣且被害人数之多，最终作出宣判，六名被告故意杀人罪等罪名成立，判处死刑。六人不服判决，提出上诉。关押期间，全在谦在狱中写了一份万字陈情书，详细讲述了他们在船上被韩国管理层船员侮辱和虐待的经过，称这些经历成为了他们激情杀人的导火索。在干掉韩国船员后，他们也没想继续伤害无辜，也没有为当初不杀李仁熙而感到后悔，但这份陈情书没有被韩国媒体报道。一个月后，这份陈情书传回了中国，一家辽宁报社将此事报道了出来，人们这才了解到背后这些不为人知的故事。看了报道的人都觉得判决不公。时任辽宁省公安司法干部管理学院教师的赵峰同为朝鲜族，他决心用法律知识帮助同胞，于是联系上了一名韩国律师，此人就是文在寅。他与卢武铉共同在釜山开了一家律师事务所，经常为弱势群体维权。得知此案后，文在寅觉得六位受到了不公的判决，因此顶着巨大舆论压力，决定为六位中国船员辩护。消息一出，韩国民间骂他是卖国贼。1997年4月，二审在釜山高等法院开庭审理。法庭上，文在寅极力为六人辩护，他列举了多项证据，表示韩国船员有暴力的前科，并指出六人是因受到不公正待遇而冲动杀人的。他说，人有像人一样活着的权利。文在寅等律师的辩护起到了效果，二审法院作出了宣判，主犯全在谦维持死刑判决，其余五人改判为无期徒刑。也正是因为此案，许多韩国民众将文在寅视为中国杀人凶手辩护的叛徒。三个月后，辩方试图再次上诉，韩国最高法院驳回了上诉，维持二审判决。之后，在卢武铉执政期间，全在谦被特赦，刑期改为了无期徒刑。至此，佩斯卡马号事件告一段落，涉案人员都得到了法律的制裁。此事件发生后，许多韩国渔业公司担心惨案再现，转而雇佣越南、老挝等国的劳工，但渔船上的暴力事件始终没有停止。佩斯卡马号事件发生的20年后，2016年，韩国再次发生广贤号事件，越南籍主犯被判无期徒刑。越来越多的类似事件让人们关注到远洋捕捞甚至其他海洋作业中确实存在的暴力问题，而这样的现象似乎仍在继续。